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以下播出的节目是《喜乐人家》。
大过年的电视上播什么鬼片嘛？
搞什么？
不要看这一台。
哎，干什么呀，李莎？看电视还嘟嘟囔囔的？我看你啊，过了年长了一岁，你的什么语言老化症出现了？你不说，你以为别人不知道你干什么事？看电视？
语言老化症有这个病啊？
有。
多么啊！我只是奇怪。
嗯。
大过年的，你看，你看，那电视上就演起鬼片，好奇怪啊！
我知道了。
什么？
望弥撒的时候，你一定没有好好听神父讲道理。
为什么？
为什么？你就是不认真嘛，没有听嘛。
怎么说？
我告诉你，看看这个礼拜的福音。
嗯。
这个礼拜，应该是说，主日的福音所讲的就是耶稣驱魔的故事。
啊，大过年说鬼故事啊、嗯、
那不是鬼故事啦、
哦、
是耶稣驱魔。神父说过了，每个人的内心都有天使，可是也都有魔鬼在跟天使相争，只是看我们自己，你到达了什么样的一种修为，是你接受天使的多，还是接受被魔鬼拉去的多。来来来，比如说，
嗯，
你先把今天的福音啊好好念一遍，仔细的念啊。
嗯、哦，
一会儿老爸问你，你答不出来你就糟糕，我告诉你。
好，
好吧，你念吧。
马尔谷福音第一章29节到39节，耶稣离开了格法翁的会堂，同雅各和若望来到了西满和安德的家里。西满的岳母正发烧躺着，他们立刻告诉耶稣。耶稣走到他面前，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烧就退了。他就起来伺候他们。傍晚太阳下山的时候，人们把所有病人、附魔的人都带到他跟前，全镇的人都聚在门前。耶稣治好了许多患各种病症的人，驱逐了许多魔鬼，并且不许魔鬼说话，因为魔鬼认识他。第二天早晨，天还没亮，耶稣就起来，独自出去到一处荒野的地方祈祷。西满和跟他在一起的人都去寻找他，找到了就对他说：“大家都在找你呢。”耶稣对他们说：“我们到别处去，到邻近的村庄去吧。我也应该在那里宣讲，因为这正是我来的目的。”于是他到加里勒雅各地，在他们的会堂里宣讲，并驱逐魔鬼。
嗯，念得很清楚，这是我听了你念福音最清楚的一次。嗯，
你看见吗？这不是魔鬼吗？嗯、
我先啊，代表老爸夸奖你一番啊。
我不要不要不要！哎，老爸。
哎，又搬又病了，
你
看，
丽莎，你刚才怎么为什么为什么老是重复着为什么？什么问题那么多、啊？
因为好奇怪哦，你看大过年的，我们还在讲鬼故事、驱魔啊。
那、嗯、是废
了。福音里头讲了嘛，
过年就要赶鬼呀、
啊。
我们过年为什么换鞭炮？
啊
啊，我知道了、
啊。
你说那个年就是个鬼
年兽、
啊，
嗯，
所以传说有年兽啊，
嗯，
啊，这年兽就真的跟大家讲。跟我们旧约圣经里面讲的一样的哈，这个天主要惩罚，那时候不是叫我们要杀羔羊吗？涂那个
涂在门楣上。
哎，那我们放鞭炮，就说人就是赶鬼。那时候叫年兽，
啊，
年兽吃了人了以后呢，就喜欢把这个吃过了，就把这个脚啊一抹一下，他不吃第二家，所以年兽呢。因为这样子他不会吃第二次，所以有人叫他吃人兽， 明明吃人都接，他还有点爱心，
啊，
不赶尽杀绝。
我说仁寿仁爱的人，
他留一口给你的，
嗯，
好可怕哦。
你刚才说你没看过年兽，你忘了那一年看到年兽还是我拖着你跑的，你才许我以终身呢。
后来啊，
我的天啊，他
为什么开门？恭喜恭喜，
哎，恭喜没被年兽吃掉，
没被吃掉。
哦，
啊，那恭喜还有第二个原因。以前人呢穷啊，要躲债啊。
嗯，
那么到过年时候，人家一讲恭喜，他说：“哎，你不能要债了。”
哎，这几天你
就躲债，过了山去，鞭炮一放以后，你就不要躲债就出来了。
真的？那老爸过完年那个债还要不要还啊？
要还，但是过年的不能
过年这几天，哎，这几天他
不能追讨了。
你欠的钱
太多。我以为过了年就不用还了呢。
那这样子我们也可以借债了。
过个年的债就没有了啊。其实在今天的这个圣经里头哈，我觉得这种驱魔把这个病人哈看成是被魔附身了或者是怎么样的这个状况，东西方好像都有。哎，你看我们中国在古老的时候不也是这样吗？一要说什么，他招了魔了，他被什么什么什么东西附身了，就会说他有这种疾病了或者是其他什么症状出现。为什么是东西方都这样相通的了吧？
那就说创造这个社会的时候哈，有正的一面，魔鬼就出来了，所以魔鬼跟上帝同时统治这个世界，都在争权。
嗯，
但是魔鬼呢，他怎么样？他就用暗的，侵犯你。那随着人生病的时候呢，当我们没有医药发展之前呢，找到赶鬼吧。
嗯嗯
嗯。那魔跟心病有相互的关系。他占你的心就变成心病
哦，相互依存的关系。
为什么我们讲耶稣要叫我们革心，革心要洗你的心，就把那些欲望的魔出去。那魔有看得见的，有看不见的。
嗯嗯，
看得见我们对鬼名字，什么懒惰鬼了，
嗯
啊，赌鬼
了，
酒鬼了等等呢，那是
死鬼。
嗯，
这些人都是我们看得见的那种恶行为占你心里面，那就是鬼。那也是魔，要去的一部分。另外在最近医药上讲很有奇怪的一件事情，他说我们人体的疾病哈，人生病呢，实际上他身体的病只有占40%，60%的因
心理
心心病开始啊，心有病影响了肉体的
运作。
嗯，的确这样的，你太紧张的紧张后来胃病就来了嘛。
嗯，
是，你操劳过度了，身体的过度了，什么病痛就来了。等等，什么闪到腰了，瘸了肚筋了，那都是什么，都是心里面紧张所引申出来的。
对对对对，
所以我们讲说驱魔是有的。
嗯，
但是我们现在这里为什么引用这些呢？又干，本来上个礼拜里面就说在这个是马古福音里面有讲到耶稣在这个是圣在哪里啊，在会堂里面呢驱魔的一件事情。在这个会坛里面是耶稣第一次驱魔，还不是第一次驱魔，在人面前第一次驱魔。但是耶稣驱魔是什么时候开始？在这个之前，那就是受魔鬼的试探的40天。
哦，40天在山原祈祷的时候。
祈祷
的，
那么以后就到了这会坛里面。
嗯，
会坛就是他们以色列人呢
聚会所，
每个礼拜六的聚会的地方。那就请那个有懂得经道的人在讲经引导的道理。那耶稣在那里直接的讲道理，讲的比他们还要好的时候呢，那时候魔鬼当然讲的不太好的魔鬼就出现了。什么？因为很多年不平的不什么了，那魔鬼就提出来抗议。一看耶稣斥责他了吗，魔鬼就走了。这第一次驱魔，这是第一次驱魔在会坛里面。可见说就是圣殿中间魔鬼还渗透进来。所以耶稣把他赶出去，就告诉他说不准讲，不准说。因为魔鬼叫他，我知道你是圣者。圣者是先知嘛。那耶稣不要魔鬼说话，那再回到这个家里面的时候，照样的，因为有那驱魔的那种在他公开场所在圣殿里面驱魔一样。所以他传得很快，大家有那些唬魔的人，父母呢就像生病的人呢，神志不清的人呢，那我们常常讲说，当医药没办法控制你的时候，那求天主保佑嘛。
所以老爸你的意思是说，原来在那个第四主日里面他有提到说
第五
他说你从天主他说我知道你是谁，你是天主的圣者，然后耶稣就斥责他说不要作声，从他身上去吧。那他跟魔鬼在那里沟通的时候曾经讲过这样的言语，那就是说其实魔鬼很清楚在他面前的
这个人是谁，
是天主子。
对，
那他也知道他是没有办法跟天主子对抗的，
对，
所以他就会离开。所以其实真的耶稣有驱魔的本领吗？
有啊。因为既然是正邪的方面的，那我们讲说邪不生的这句话怎么来的就是厉害的诡计在耶稣面前都行不了了，所以不能胜过我们正方这一面，光明的这一面，光明一照你这个都现行了，
所有的黑暗都现行了。那耶稣斥责他，你在上一主日我们讲的是因为是春节我们讲的是，但如果不是，我们如果是在常年期来说的话，他的福音里面就讲说耶稣讲说不要作声，从他身上出去。那这个主日的这个福音里面也讲说，也是说耶稣治好了患各种病的人，驱逐了许多魔鬼，并且不许魔鬼说话，因为魔鬼认识他。我想他这句话讲这个话的目的应该是说耶稣不要声张说我有这个能力，我是谁，他只想把这个天主的道理告诉人家。那魔鬼如果说一讲话的话，就说他就是天主子，他就怎样，那可能就会引起其他的一些骚动或什么的。原始目的
原始是这样子，原始目的耶稣就说他传到了前一段就是沉默的阶段，他不要暴露自己的身份，但是呢我就把善主的爱传过来，让你们知道善主是什么，那你没有病痛那你不受魔鬼的诱惑那你得到平安。我们晓得生老病死痛苦，这是人世间的不能解决的问题，是吧？就六大问题是人世间的问题，那么耶稣来的帮我们解决这问题，真的讲是痛苦的问题的病的老的这些没办法解决死更没有办法解决耶稣来帮我们解决人生所有的困扰的问题所以他这所行的事情由疾病开始叫驱魔那么到那些痛苦的问题一步一步帮你们解决，他是说用实际的行动来证实我是谁，但是我不要
声张我是谁
大家都说我是谁，因为他行的那个道的目的跟以色列所期待的目的不一样，太早暴露出来变成弥赛亚出来的时候要供他做国王的时候那也跟他来人世间的那个所要行的那个道的目的完全违背的，所以他要沉默的一段时间。
他临到这个我们人世间的时候他就把自己的这个 schedule 都排好了，他不可以太早暴露自己的身份因为太早暴露身份了可能人家就会太早认识他就引起有权者的这个心里的不安，可能早早把他钉上了十字架，他想要完成的工作没有办法完成，这种解释应该以现在的说法是对的。还有一个我们从福音里面也知道魔鬼不是一个，魔鬼很多个，驱逐了许多魔鬼，对不对？
有没有感觉到现在好像说我们看到驱魔的事越来越少了那也就是说耶稣到了越盛行的时候呢，这个魔鬼道就消
失了，势力就下去了。
如果耶稣的道沉下来的时候，魔鬼道又起来了。最近有一个问题始终不能解决的问题，报纸登的蛮大的，就是有一个人9年的时间都梦到有一个，这个是台东的一个女子，她被欺负自杀了嘛，是老是找她要给她结婚冥婚的问题，
冥婚
她去查证，真的有这个人。去查证，要拜访这个当时那个检察官查案，也有这么一件事实但是他去拜访他的父母他父母怎么说，因为他是
天主教的教
天主教教徒，说我们不信这个，为什么他不来找我们天主不信这些鬼鬼的事情。那也就是说我们去推量，应该他有困难他要找什么，先向父母
自己的父母
谢谢他为什么进不了父母的门，因为他们在行耶稣的道，那些邪的一部分呢就进不来了，他就可以找那些人他所需求的人去接。所以我一直想这个问题，想为什么
他的父
母
没有感应到，
没有感应到这些死亡女者的需求，那我们也就是说他进不了这个门，因为有耶稣在守着。
他的
老爸可以自己提问题然后自己去找答案呢。
对啊，他这个在新闻披露的时候我也觉得很奇怪，因为这个女孩子好像还不是病死的，因为某一件事情
被人家欺负，
被凶杀死掉的，
欺负他自己的，所以他冤，是就我们讲的冤魂不善，
冤魂不善，
冤魂冤
冤
魂
冤
的冤魂不善。
嗯，
但是冤魂不善的话，在一般民间的传说他是游离于在这个
游走于人世间，对，
他
也不安定，
他是不是说去求报复，去求寄托。
我看到在福音当中可以看出耶稣的作为其实跟人类真的好不像啊。你看如果他会驱魔会治病，那他大可以宣传一番嘛，这样无论他要捐助了讲道理不是更方便吗？对不对？可是耶稣好像不这么做。我曾经问过神父，神父给我的答案是说因为耶稣要利用自己的行为把天主的爱让别人看到，而不是透过他的嘴去讲爱，而是要透过自己的行为。所以他在他宣讲道理的初期他其实还蛮少讲道理的，他一直在做一些帮助穷人帮助生病的人啊，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所以在他传教的初期啊，他都是在作为，一直到他传教快离开我们的时候，他找了门徒，然后再把那些道理讲给门徒听，才去宣讲。所以耶稣的做法好奇特哦，从传播的道理来看呢，好像不太符合传播原则哎。
三句话不离本行。
他真的讲说，像丽莎所讲，他完全是什么用行为来树立自己的形象啊，那么。这就叫做用身教开始，再来言教，
那个时候耶稣就已经体会到了，
身教好重要啊，
这个坐而言不如起而行，
对，
所以他就先做，我所有的作为做出来，我在这段福音的一开始，在刚才丽莎在念的时候，我就在想一个问题啊，耶稣这十二个门徒当中，有几个是结过婚的，有几个是没结婚的？因为这里面他岳母嘛，
西
满的岳母嘛，
你想的还真杂。
对啊，他有岳母就是表达他结过婚了。那个伯多禄
没结婚，
伯多禄好像就没有结婚，
结
所以他才能够成了主耶稣基督的最大的门徒，来掌管这个教会。那是不是也是第一代的教皇？可以这么说？
是第一代教皇啊，因为他开始嘛，开始建立这个教会的机构，那么怎么传啊？怎么分下去？那些门徒就等于说，你到一个地区就一个主教一样的，那现在我们了解说，在这里面是告诉我们什么啊？就是说，你看那个岳母，你刚才提了岳母的，岳母的行为，病一好，
马上就
服侍
他们，
那就是说一种回馈的啊。心在这里。
可是我们一般人，他生病了一个人，他好了，我们就别忙别忙，你休息休息，病才刚刚好。那他这个好像跟我们的作为是不太相同的。
不是，
医生不一样。
对啊，不同的医生啊。老爸刚不是讲过了吗？生病啊，其实只有40%是身体上的不舒服。可是当他心热火燃起来以后，他就很自然的可以去伺候他们的
哦，所以他这个岳母就很高兴，赶快就起来
了。对呀，你看多开心啊！一个病好了，二则天主子都到家门口了，他怎么不会站起来呢？要我早就冲出
去了。以现在医学的观点来讲，这个叫做肾上腺激素的排列够多了。
那这里我们就可以到，就是说暗示我们的是，耶稣进了家门，带给我们的就是平安跟健康。
所以咯，他不说他只做还是被人家发现了。到黄昏的时候，太阳下山的时候，人把所有的人都搬来
都送来了，
都让他耶稣来。
那这里我们要注意到了，为什么要讲到黄昏，要把时间指出来。
为什么到黄昏
啊？因为本来那天是安息日。
哦，是
啊，安息日是不能治病的，
对，
不能做任何事情的。
嗯，
但是呢，按照以色列的规矩来讲说啊，太阳一下山就安息日就告个段落
了，结束
了，所以就等于说可以行 其他的事情的，因为不是安息，安息在太阳一下呢就没有了，所以他这里讲的是在黄昏的时候，人都来了，因为什么？那时候也祈求耶稣，耶稣就不违规的啊，可以行他治病的那种的，那时间时刻就不受限制了，所以你看在这里特别提出来啊。到了这个黄昏的时候，他通通来排队来的，就等于说我门诊的时间是四点钟开始的样子啊。
讲到这个，我就想起来了，你看我们所有教堂的这个主日弥撒啊，好像黄昏以后就都没有了。黄昏以后没有晚上的。
不是啊，你从另外一个想法来看啊，我们礼拜六，周六晚上的就叫
主
日
弥
撒
了，
就
是天一黑之后，哎，这个就算
那就算
另外一天了。
对，所以到了。正式的星期天的主日这一天的黄昏以后，那是算星期一的了，
对，
所以
就
不
算主日了。对，
所以在今年的那个是我们那个讲说这个弥撒哈，主日弥撒就耶稣圣诞的弥撒，
圣诞节的弥撒，
因为说我们都过了黄昏以后的庆祝嘛，所以第二天的弥撒要不要做呢？神父就用这个理由来讲说，那天弥撒可以
已经做过了，
已经做过，因为职业弥撒的话，可以不要了，就是根据这些道理，
所以只做个天明弥撒就好了。
不过他接着讲，第二天早晨天还没亮，耶稣就起来独自出去到一处荒野的地方祈祷。老爸，我觉得耶稣啊还蛮有蛮有 sense， 因为他每次祈祷的地方啊都是非常安静的地方，山人祈祷，荒野祈祷，到没有人的地方去祈祷。为什么？
你打电话的话，是不是说希望不要让人家听到？
跟着清静一点，
清静一点祈祷。
我打电话，
看什么事情？
还好哎，对，看什么事情？
如果
我祈祷的时候，我
祈祷
的时候，我通常最好多么不在，我把自己要讲的话讲给天主听就好。
一定有什么秘密怕我知道。你下次祈祷之前，你先把房间里头的这个床底下检查检查，看我有没有躲底下。我先跟你讲，
不是，我看你有没有装窃听器。
不用，我的耳朵看，随时听。
现在这里面特别告诉我们了，耶稣在这么忙中间，他不忘记工作，
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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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祷是跟天主沟通，
那
沟通为什么要到旷野？
嗯，
我们晓得旷野是跟天主沟通最容易。
没有光害，没有游离电子的游离波，直接就直达天庭。
那我们这样也是这样讲嘛，他说天主是一个电场，发电闪一样的，那我们是一个灯，但是呢祈祷什么就电线，你没有祈祷就没有沟通，那天主的电能呢就不能到我们这里，我们就发不了光。所以当耶稣做了很多事情以后，他要充电了。充电好了就到外面去。那么用祈祷的电线跟天主的电源接触，电就过来了。第二天他又更有他的能力，更有他的智慧，更有他的那种的治病的能力，来为一般人做他形象中所要表现的事情。
所以啊，你看啊，这好重要啊。他就说啊，第二天他祈祷完了以后，西马他们找到他。他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啊，他说我们到别处去吧，到邻近的村庄去吧，我也应该在那里宣讲，因为这正是我来的目的。所以呢他祈祷完了，电充饱了，他就决定要到各处去宣讲道理。
好在主耶稣基督他是降生在那个年代的那个地方了。如果是现在他降生在台湾，到哪儿去找这旷野去啊？累死他也找不到。我看他就到101的顶楼去，那里又离天主近，然后又安静，还云雾飘渺，是
但是现在来讲说哈，哪里是旷野？
每一个
心
里
都
是
旷野，
嗯，
对不对？怎么想回归？其实我们常讲现在讲说。回归啊，缓照于自己的内心。还有呢，圣坛是旷野。但是我们就这比较奇怪，就比如讲我在菲律宾啊，在欧洲啊、意大利到处看到圣坛打开之后，那他靠着这个另外一边的那个就很多人静静的去坐在那里。那我们台湾这个方面还比较少，到圣坛里面静坐，直接跟耶稣默想的沟通啊，这条路我们。还做的比较少，也就是说，我们跟天主接近的那种自己寻找的那个空间时间呢， 我们会忽略掉。
我曾经有问过一个神父啊，就是说啊，我进教堂，那通常我们祈祷就是把跪凳搬下来，
嗯、
然后
跪着，
跪着，然后讲你要讲的话，讲完你就走了嘛、
嗯。
可是我觉得这样的祈祷好像就是
为祈祷而祈祷，
对，好像就是你把要祈祷的事情丢出去了，
嗯、
然后你就走。
嗯，
我有一次就问过一个神父，那神父给了我一个法子，
嗯嗯，
他说你不要讲什么，
哎，心想就行，
你也不要想，就坐在那里，
嗯。嗯
然后你就看着主耶稣，
嗯嗯，
他叫我，他说、嗯、你听听看，他要跟你讲什么。好像对一般人来讲，好像不是很容易做得到啊。可是我试过几次之后，你接下去要做的工作啊，好像吧，我不敢肯定了、
嗯，
不过好像你就脑袋比较清楚多了，你就不会。你在思虑的过程会更趋向简单一点，不会那么复杂，好像有一点这样的改变、
嗯、
但是我还在试，因为那个神父告诉我说你还可以继续试、
嗯、
慢慢听天主究竟要告诉你什么。
对，我们晓得天主给我们的语言、啊
嗯、
所以我们想讲的是天主，我们怎么样跟天主沟通、
嗯、
天主启发我们，圣人启发我们多方面的，他有的时候呢是用语言，
嗯
哼，啊，那语言，那语言什么，就是借神父的语言、修女的语言告诉我们天主的道理，像丽莎这样子的、
嗯、
那就是天主的语言由神父转达给你。
哦，真的
啊，
嗯，
哎，我还没想到这一层呢，我直接去做、
是这样子，但是他天主告诉你了。
嗯，
有的时候呢你那你观察动植物是不是、那你感受到什么东西，那也是天主利用这个语言啊。那我们晓得小时候念的虎克定律哈、
嗯、
虎克真的讲说这个是因为他这个人呢，他是父亲就是一个牧师，但是牧师是在一个小岛里面的、
嗯、
监狱的里面的一个小岛牧师，物质非常的贫乏，所以在20岁的时候他自己就跟天主讲了、啊、我是不会受你感染的一个人，你没办法感动我的人，就他因为他所看的物质生活的平凡，看得出那罪人的钱，对，天主爱在哪里，我感受不到你爱嘛、
嗯、
是我是拒绝你信仰的人、啊、你没办法感化我的人。但是他到了后来就离开了去英国念书的时候，当他31岁的时候，他20岁讲的话，31岁的时候他发明了那个护眼电那个显微镜，
嗯，
他有一天晚上呢，他就看一只老鼠来吃偷吃他的乳酪，因为他的边界很凶嘛，
嗯，
把老鼠打死的，打死以后呢，老鼠身上有跳蚤，他就把抓来捏死的，捏死后忽然间有一个灵感，就哎，这个捏死这个对到底什么呀？他就显微镜一看啊，哎，看到什么老鼠那个脚上的毛啊，排列那个美呀、啊，啊，是艺术的美。是信仰的美，
嗯，
啊，所以他自己后来出了一本书，里面就写了这一段，
嗯，
啊，那开始什么？
他了解了
回归的、
嗯，
那天主怎么借着一个这个跳蚤，把这个背离的人恢复过来的？这天主的语言、
嗯，
所以我们不要看清任何一个微小的东西，
嗯、
一根头发都能告诉你一个事实，
嗯，嗯
那些借这个语言的，我们就想象不到一个跳蚤为什么会让他回归天主了。
因为他发觉这跳蚤这个
不是人所能够做的、
哎、是人做不到的，一定有一个自然界当中有一个主宰，那他这个主宰到最后就回归到天主身上去了。
所以天主说话的方式或者要告诉你什么事情的方式、
嗯、
其实有好多
暗示你很多东西、嗯、
那可是老爸他为什么不干脆一点呢？这样人很容易忽略掉啊。
那他很干脆就不是天主了，
那就是要让你人给
你要去想啊，
天主给你最大的自由，对不对？所以我们能天主不要求我们做什么啊，但是要求你什么信圣人才能进来，
对，
进来才智慧，你才能够了解天主的。
有了智慧你就会想了，一想你就通了，一通了你就会做得好了。
可是老爸，那我可不可以放弃自由啊，让天主直接告诉我就好了，免得我想半天呢。
你放弃自由行啊，明天我把你手都绑起来
啊，
看你是不是自由。
那你放弃自由以后会就变成我们上个礼拜讨论那个台湾的那个学生要叫什么做什么，
哎，对，
对不对？
就变成不自由，
就没有智发的那种 人性、
哦、
嗯，
所以咯，不要企图去改变你现在的什么，要接受天主所给你现在你所拥有的什么，懂这意思吗？
不对。
什么不对？本来就对。
天主啊，给你的永远是最好的、嗯、也是你自己最需要的。
永远都是。
只是啊，
用完刚刚好的。
人经常用人的眼光去做判断而已。
所以最近有一个广播电广播的人在讲说，他每天都有一个小时，就是每一件事情开始都是最好的。
嗯，开始都是最好的、
哎、最好的，因为我们如果接受天主给我们的、
嗯、
我们用这心去讲，那坏的也是好的。
嗯，坏的也是好的，但是要用心去想。谢谢老爸。
老爸的话，
今天的回应里面我们讲了很多的事情，讨论过了，但是我们感觉到祈祷是很重要的、啊、我马新场的周大官就是以前那个、啊
嗯
生病的时候的，他写了一首诗，简单的讲、啊、他说、啊、爸爸把我交给医师，医师呢把我交给科技，但是我把自己交给天主、啊、简单的就表示说信仰的在人的身上，在病人的身上所产生的一种稳定的力量。当他的手术完了以后的话，他怎么讲呢、啊、他说我还有一只脚，我还可以站在地球上、啊、如果不是信仰，不是祈祷的力量，我想一个小孩子没有这种智慧去应对应变这种痛苦加给他的。所以每一件事情的发生都是最好的，看你用基督的眼光去看，还是用凡人的眼光去看。我们期望在今天的福音启示，大家能够用基督的眼光去看世界的话，任何一件事情发生都是最好的。